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6年1月3号了，星期天，农历是11月24。1月17号呢是我们悉尼的台长唯一场在2016年的法会，希望大家赶紧拿票子，还有少量的啊，不要忘记啊，就两星期之后吧，应该不到两星期。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
师傅。
你好。
啊，这里有几个问题请教师傅。
啊。
在我们周边有位女性，头部长了个5公分大小的脑瘤。
嗯。
现在在家排队等候专家做开颅手术，情形比较严峻。
嗯。
就在前不久，这位女性接受认可了心灵法门。还许了大愿，不少同修也纷纷给他助缘了一些小房子。正准备快递过去的时候，这位女性一口拒绝了，也不再做功课念小房子了，更不用说兑现之前许下的大愿。助念小房子的发起人得知这种情况，顿时也心都凉了，非常失落。通过这个身边的案例，想请师父开示一下。第一，这位女性拒绝找房子是不是她本灵的意愿？
不是的，是她身上有灵性。
哦，
没办法，她救不了的。有些灵性要她的命的，就是说你给她救生圈边上的人要她淹死，她就会把救生圈把她踢走，明白了吗？
第二个问题，这位助缘小房子的发起人的失落反应，是不是已经中了灵性的圈套？也就是说，灵性切断了受报人周边的善缘的计划得成了。
对，我告诉你啊，就像很多人身上有鬼了，接下来他生病了到医院里，他本来就是医生，他认识很多医院里的主治医师，他一到医院里之后，他以为可以找到很多著名的主治医师帮他开刀，结果不是旅游了就是退休了啊，找都找不到，人都不见，或者就是假期啊。所以其实这些全部都是鬼把他的活命的根源全部切断，就是让他死的，明白了吗？
第三个问题，灵性索命要债都有哪些惯用的手段呢？
有还手段呢？你跟鬼打架好吧？人家不是手段，人家是法律。你现在问的问题就是，警察抓人有什么专门的手段呢？抓人们就抓人了，一抓们就抓走了。一般的，你只要犯罪在阳间，他阴间里要把你拖走的时候，他什么？很简单了，让你生病啊。啊，灵性上你生啊，一生病发高烧啊，看不好还要什么手段啊？讲呀。出车祸，生癌症，明白了吗？
那说很多退转的同修也是在这个方面缺失了辨别能力了。
对，我告诉你，退转的人他是因为公修主，有的人态度不好啦，啊，不愿意跟他弄啦，啊，这些人，我告诉你，实际上公修会这些人也是很麻烦的，他们已经是坏的断了人家慧命了，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今天学佛了之后你就不能退转，如果你要退转的话，你对这个人不好，你可以在家里继续念经，你不是冲着他而学佛的，所以他没有这么大的能量让你学佛和不学佛来断你的慧命，所以你必须自己要有根气，要能够坚持，听得懂吗？
那么作为观世音菩萨的佛子，我们应该如何去帮助这些人呢？
你是观世音菩萨佛子啊？
观世音菩萨佛子。
哦，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佛子，你帮得了就帮，帮不了你说明你没能力，你也不要去断人家慧命啊，对不对啊？你比方说，你比方说很多人，你今天来到人家共修会了，你不要把人骂出去嘛，他来就来嘛，对不对啊？你看看师父，也是这样的，有些人你不能重用他，不能让他怎么样，但是人家来听你课啊，你不能把人家赶出去的。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共修会那个负责人啊，你对我不好，我把你赶出去，你就断人家慧命了。你可以继续让他听啊，继续让他学啊，他来就来啊，你不要反对他，打个招呼。只不过你不用他，不是跟他很亲近，这个是正规的，这是因为你自己没有这个能量度他。但是也不要把他赶出去啊，听不懂啊？他愿意来就来，他不愿意来了，那他不来，那说明他断缘了，明白吗？
那个补充问一下，就是这些没有寄出去的小房子还能用在其他急需的同修身上吗？
可以的。
那这位助缘小房子的发起人是不是要念礼佛啊？
不要，他只要自己不要拿就好了。
那个女性之前许的那些大愿应该怎么处理啊？
什么？
他之前那个是老刘那个女性啊，她不是许了一些大愿嘛？那现在她不做功课，不念小房子怎么办？
很简单了，他们很快就拖走了呀。一点点唯一的保护都没了，听不懂啊？
那这样说，如果是帮教会他许愿，也是有业障的喽？
教会他许愿，他接受的时候你就没业障，因为你要跟菩萨说我没有慧眼，观世音菩萨请你原谅，我是发心是想救他的，他现在不学了，说明他的业障很重，观世音菩萨你大慈大悲吧，就这么你跟菩萨讲一下，你就没业障了。
好，
师父看得出这个人不会修的，我就不去度他了，听得懂吗？你们因为没慧眼，你们看不见啊，所以你们度了，当然你这个发心是好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好，没问题了，谢谢师傅。
好，
谢谢师傅。
好，再见，再见。
师傅再见。
喂，你好。喂。
哎，师傅。
就被你打进来了。
哎，师傅。喂，
你厉害，你这个打进来绝对有菩萨保佑的。
我刚才在念转提神咒。
因为你帮众生问。
师傅，我再问哈。下一个问题，师傅，我们佛子以戒为师，可是我们在戒的时候，尤其是不正的意念不断的反复，而每个人对意念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让自己守戒，比如观想、念经等等。师傅能否给我们系统开示一下如何让自己守戒的好方法？请师傅开示一下。
守戒的好方法，首先不要去碰让自己常在河边走男人不湿鞋的事情。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在守戒守男女之事，你就不要去看女人，不要去接触，看见有个女人在房间里你就离开，看见那个女人你想看了你就头扭开，就不要去看，你明明知道今天跟这个女孩子要在一起，你千万就避开，说我不方便。所以你今天如果是在守钱的方面的戒，你就不要去看钱，离开钱，对不对啊？你今天想守名的事情，你就不要去为名为利，不要去跟人家谈我要做这个官做那个官的。所以你要想守什么戒，你就避开这个戒，脱离它，逃开它，躲避它，都是一个好方法，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我举个简单例子，你现在很多人在守戒是说我要守守那个吃素吃全素，那你只要别人有肉的地方有什么呢，我尽量不去， 明白可以不啦？你说得罪人了，讲老实话，得罪人，得罪人没办法的呀。有的时候得罪也得得罪呀，对不对啊？你可以用其他方法。今天我不去参加吃，但是我可以送礼呀，啊，对不对啊？我送些礼物给你不可以啊？今天我因为正好孩子啊有事或者什么，找个善良的正规的理由，对不对啊？那然后你送点礼物，大家也不会怪你。人家一讲，哎，这他没来吗？啊，他今天正好家里有什么事情，啊，人家也不会再讲了呀。过去这种事情，那你说，你说哪有忠孝两全呢？那不可能的。
哎，是。
有的时候你又要修心，你又要做菩萨，你又不想脱离人间的那种烦恼，那你哪做得了菩萨？开玩笑了。
哎，真的是的。嗯。我说的对，哎，嗯，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我同修吃全素后，经常买一些仿生食品吃，比如素肉丸子、素炸鸡块、素红烧肉，但是多次梦里，看到的时候是仿生素食品，但是吃进去变成了真肉，这个是不是吃仿生素食的时候意念不干净引起的呢？如何避免呢？就是
完全正确。绝对是在吃的时候把它当成真的了，啊，你就是吃下去就是真的业障了，你就算吃的是假的，你最后吃下去也是真的了。过去有菩萨在人间，为什么过去有菩萨在人间？你看看济公活佛，对不对啊？他在人间吃的肉，他吃到的喉咙口就变掉了，没了，化掉了，啊，就
是的，是的，
啊，就是这个道理。实际上你的意念最重要，你就算吃的素肉，但是你把它当成真肉吃，你很快就犯戒了，明白了吗？
哦，
怎么避开呢？很简单，吃素肉不要去想啊，也不要说哎呦特别想鸡呀，哎呦太想鸡了，哎呀，哎呦你看这个香肠，哎呦一模一样，好了，你吃的就真香肠了，因为一模一样了嘛，肯定是真的了。
对的。哎，是的，是的啊，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是否学佛人可以做足疗吗？
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啊？
哦，可以啊，
足疗有什么关系？
好的，
足疗也没关系，不要去下流嘛就好。记住，什么事情不要下流，
哦、
对不对啊？
嗯，对对对，啊，好的好的，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傅曾经开示过，很小的孩子可以念功德宝善神咒，把前世所做的善事转化为功德，祈求消灾平安。那么现实中还算比较有福报的成年人来说，如果突然遇到大劫，可不可以也这样做，祈求观世音菩萨把我们上辈子的善事转化为功德，来度过难关呢？
没了没了，不能这么做的，上辈子的善事早就没了。
哦、
没了，早就没了，因为上辈子的善事很快就上报掉了，根本没有了，不可能的。
哦、明白
了。还有就是你上辈子做了很多的功德，因为你这辈子投胎一个好人家，已经用到这里边去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
他结算，
谢谢
他总结账，总结账了，已经都结掉了，嗯。
已经戒掉了。好好的好的，谢谢师傅开示。师傅啊，就是烧小房子的凳子不能用红色，那么我们烧小房子的时候不也不能穿红色衣服吗？请师傅开示一下。
谁告诉你烧小房子不能用红色的板凳的？谁告诉你的？
你
把师傅什么时候讲，你把它找出来传给我看。小房子红色的板凳说的是什么呢？可以结缘，就是把它结掉，就是把它下面呢、啊、不要红色板凳，可以把它结掉，就是不要让其他小鬼来拿，因为你烧给谁，这个小鬼他跟他有关系，他就可以来拿，所以红色板凳不红色的板凳都没关系的。过去讲不能用红色的板凳的话，意思就是说怕那个鬼来了拿不到，明白了吗？
是的
啊，但是要看你小房子上写什么的呀，你写房子写给啊正敬正某某某母亲大人收，那这个母亲已经是有名有姓的呀，那他你就是红板凳他照样拿得到，明白了吗？怕就是怕、为什么不叫你们用红板凳？怕就是怕，因为你说给我某某某的药精者，因为有些药精者是乱来的啦，小鬼啦， 哎，你那个红的板凳一弄，他拿不到的。
哦，拿不到，
是这个概念，听得懂不啦？并不是所有都是这样的，明白吗？
嗯，明白。那么，穿红色衣服吗？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我告诉你，就是刚才前面你把录音听一下，刚刚前面啊，这个人到地府里面去，啊，他看见一个同学在那里哭，穿着红色衣服还挂着牌，为什么？他就是挂着牌哭，就是说明他已经到了地府之后，他忏悔了，他知道自己做错，但是他就是因为挂了这件义工服，他居然还没有把他弄到地狱里。我告诉你，像这个人本来应该下地狱的，他就是因为穿了义工服，挂了个牌子，他就是在。就像我们人间呐、啊，挂一个奖状，很多很多奖状挂在身上一样，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
啊，
那
还不会马上被拉下去、哦。好了，就这样。
哦，明白了。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就说印书是法布施，请问师傅啊，像脑病的孩子做功德，如果同样的钱，印书是不是比放生求开智慧效果来得快一些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嗯，是这样的。印书的话，印出来1000本书，你发给了1000个人，里边你发的时候功德已经有功德了，每个人拿到都有功德，等到里边有50个人、100个人、500个人都在念了，那你的功德叫无量，就这么简单。
哦，
明白了吧？
明白了，明白了。
你发出去是慈悲，是有功德，但是当别人能够受用了、学了，那你功德无量，所以最好印书。嗯。
哦，好的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情不重
不
生。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还加一句，如果印书是他自己印的、那么是一个概念；如果他托别人印的、他一定要自己在菩萨面前讲，我今天啊做多少功德，我请某某某帮我们印书。比方说我们东方慈善机构啊，你说请东方慈善机构印书，我今天某某某几月几号啊，请东方慈善印多少本书，希望能够普度更多有缘众生，你一定要讲这个话，明白了吗？
哦，一定要讲
啊，不管叫谁印你都要讲，讲了之后对方如果不拿你这书印，他就有业障了，明白了吗？
有业障。哦，就是包括找人代放生也是这样，也要跟菩萨说，
对，
是这样是吧？
我今天出了多少钱放生，请观世音菩萨慈悲验证、希望保佑我身体健康，或者保佑我母亲怎么样、如果他不放，那个人很快生癌症。
好、那师傅，如果他不放的话，但是他会生病，但是对我们还有效果吗？
照样有效果。
哦，效果是多少呢？
50%。你这句话问的太厉害了，你这个人说明太有智慧了。50%。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
所以你找人找错人了，
谢谢
你值得50%。
50%啊，真的是这样。嗯。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情不重不生婆娑，只要是在人间每个人都会遇到，而且难过，但是情分很多，请师傅在这里开示一下这个情吧。弟子记得师傅说过，在10多岁的时候就没有了母亲，您有很爱自己的奶奶，在您失去至亲至爱的人时是如何正定正念从虚幻中解脱的呢？开示一下。
当你一旦开悟了，你就不会很沉重了。当你没开悟的时候，你会钻在感情里面出不来。很多人为什么会感情问题纠结一生？因为情是一个人的一个中心点，但是是在阳间拥有，但感情呢可以在阴间也拥有，所以人鬼情也是这样。所以希望当一个人做人的时候，要把自己的情深深的埋藏在心里啊，不能拿出来，而且不能把它作为一种交易的手段。所以很多人一辈子为什么会投鬼做下三道，为什么以后只能投畜生啊，到地狱里面去，就是因为他把这个情用错了。所以一个人如果情用错了，他就已经下地狱了。所以情像一个什么，像一个深深的一个啊，我们说一滩水一样，这滩水你把它烧得太烫了，就把你的喉咙把你的心脏都会烫坏掉。 对不对啊？
嗯嗯嗯。
啊，如果你把它太冷了，啊，会让你的肠胃不好，这段筋让你温的，那你永远不会烫坏身体，也不会损害你的心脏、心灵，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要把筋用到恰到好处，就犹如细水长流，人的筋啊，永远是啊涓涓流水啊长流，不能让它过烫。就是不能过热也不能过凉，所以很多人的感情就是因为啊对某一个感情过头了，接下来把自己烫死了，很多人自杀为情所害就是烫死了，很多人受到感情的伤害就是受伤了啊，太凉的话啊会让你啊肠胃不舒服，会让你感觉这个世界上没有温暖，所以不冷不热啊，温那就是一个中性，那就叫中庸。所以孔老夫子非常喜欢中庸之道，什么事情不要过头就可以了，男女生情可以一点，但是不能过头，就这么道理。佛友之间喜欢看看就看看，喜欢接触就接触，你只要歪念一道，你很快的境界下降。如果你已经做了什么不好的行为，那你一定会受果报，就这么简单。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我就是有个同修看到一些老师兄对新同修的问题不是太关心，不能舍身处地的耐心回答，请问师父，如果耐心的如理如法的帮助一个新同修正信正念和念入门念经，是不是跟度化一个新人的功德一样大呢？
这个事情我曾经在马来西亚给他们那些人老师他们那个啊学校就是佛学班开始的时候讲过，专门找共修会里边专门找一些耐心的人，由这些耐心的人专门去回答那些啊人家啰里啰嗦的问题，你给他做功德，找一些没有耐心的人去做更快的事情，听得懂了吗？是这个概念。
听得懂听得懂。
啊，
哦，这样这样是因人而异，是这样吧？都是功德。
对对对对，你看台长叫、哦、叫现在叫下面啊、这个下面接电话的，实际上我以后慢慢会调整的。我们东方台接电话的一定要有耐心的，有一个很有耐心，一个是中性，还有一个没有耐心，所以你看怎么搞得好啊？调换掉、
哦、
早点晚点的事情，除非他改变，他不改变换掉。没有耐心的人，不愿意很耐心回答这问题的人，叫他走，不要叫他留在这里做功德，没有用的，叫他去做其他事情去。
哦，明白了明白了、
啊、
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啊，谢谢您谢谢您。
那为什么菩萨有各种各样脾气的人呢？对不对啊？那护法神有耐心吗？给你颜色看了、
哦、护法神很严厉。
现在知道了为什么有些菩萨啊苦口婆心啊，为什么有些啊那个佛苦口婆心啊，对不对呀？每位菩萨他的境界不一样，每位菩萨他修成佛的这个自己的根基不一样，所以有的佛是专门度人成功的，他成为佛；有的人是专门做功德成功的；有的人是专门财师、法师、无畏师成功的，所以才会成为各种各样不同的佛呀。明白了吗？
嗯，是的。明白明白明白了。嗯，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我们学佛人都有菩萨保佑，菩萨是会否在我们倒霉有灾祸不顺利之前给我们一点点提示，让我们特别注意的呢？提示的方式有哪几种呢？如果有
做梦感觉。
嗯，这是梦。
做梦感觉，还有突然之间有一个人跟你讲了一句话让你醒悟，这些都是菩萨的提示。很多人马大哈不好好当回事，而且菩萨有时候的提示非常微弱，不是很明显的。
哦，
啊，
明白了，明白了。
比方说，你今天出去要开车，你要出去，今天要撞车了，菩萨会今天早上让你想一想，有时候会你想一想，啊，今天我会撞车吗？诶，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哦、
怎么今天会突然之间想会撞车啊？好了
啊，就突然一个一年。
对了，第二个 做梦、
嗯、
哎呀撞车了、
嗯、
第三个突然之间你老婆或者你一个朋友打个电话来告诉你哎呀我前几天撞车了，都是提醒你。
哦，
明白了吗？
那师傅，那你说如果有接受到菩萨的提醒，我们怎么许愿化解比较好呢？比如多少张小房子，多少条鱼，一般有个定数吗？就是有个基础数吗？
拼命念经啊，拼命念经啊，
拼命念经
啊，那个时候就得拼命念经了，没话讲了，就是拼命念经啊，化念消灾吉祥啊，念礼佛啊，啊，念小房子啊。过去我们有个佛友，我告诉他，你上个月当中有个大灾。哦呦，每天念，每天念，每天念，每天念啊！哦呦，每天念啊！有一天突然之间抽筋啊，啊，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啊！
哦、
结果你说好玩吧？躺在地板上抽筋的时候，隔壁邻居敲门呐、
啊！哎呀，
你看看看，不就把他救了？
对对，
翻白眼了！
啊，是菩萨保佑
啊！你想想看就知道了，这个东西你要避开啊，这很难避，但是呢，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嗯，师傅，哦，您说的，我不是在冬至的时候，我不是那天我不是开车吗？我用车把一个人开着车把一个人撞倒了，那个人就从车子上跌下来了。
哎呦，
还有上医院查了查，幸好没有事情。结果呢，师傅的法身到我梦里来，告诉我是观世菩萨帮的你。哎，真的是。
现在知道了不啦？你现在这么帮助别人，
嗯、
这么问，你想想看好了，你这心帮助别人，人家菩萨当然就帮你了。消灾啊，因为人是在万始劫当中啊，无始劫以前呐、啊，所以到处都是劫啊，所以菩萨算人间，他不算你岁数的，他算你劫的，一劫两劫的。
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师傅，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我有时候就是我们，我和同修们这样分享，我说是我们每天除了给自己念经、念小房子，就给自己放生，我们还做过哪些哪些利益别人的事情？我们都说是做菩萨的天手天眼，你每一天你为别人做了什么？我们真的是要反思一下自己啊！
啊，对呀、啊，每一天干什么？吃喝玩乐啊？每一天度了几个人呢？偷懒睡觉啊，每一天能躲就躲，能懒就懒，你这个人怎么成为菩萨成为佛啊？开玩笑了，就想吃、
啊、
肚子嘛整天饿啊，这个也是一种贪呐、啊，叫贪欲啊，食欲也是一个贪欲啊、嗯、整天想吃东西啊，整天想睡觉啊，食啊，过去不是说吗啊，这个民食睡嘛，啊，为民为利啊，吃过头了也是一种贪，睡过头了也是一个业障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每年腊月二十八，天上会通过灶王菩萨总结一个人的功德，请问师傅是这样的吗？
应该是天界吧，天界有个总结吧，就像一个年终考试一样的，应该有的，嗯。
哦。
嗯，但是最后的总结，如果你不是上了天，那你的档案就是全部在下面了，在阎王老爷那里，那你就上不去了。只要所以走的时候最要紧，如果你一念进入了地府了之后，你基本上很难到超脱六道，这是肯定不行的。但是呢也有希望呢，根据你的评定特殊的人间的贡献，还可以把你放到天上去，这是有的，但是一般都是欲界天了，色界天都很难上去，嗯，阿修罗啊、所以最好的时候是走的时候直接上去，就不要下去，明白吗？嗯，
对，那是否有的同修学佛后往生到了色界天、无色界天、欲界天，他们继续想修超脱六道，有什么方法吗？还是他们必须下来重修，来到人间度人，才能上更高一层天呢？
一般来说很难，一般到了天上一享福，人根本不会想到去修。就像现在很多人不苦的话，他怎么会修啊？你想想看，躺在医院里了，马上开刀要死了，跑过来，卢台长啊，救救我呀！你看看他平时叫他修，他修不啦？你看现在你去挑选那些有钱有名有利的人，你叫他去，他会修不啦？
不修的。
好了，
那
你到了天界，你到了天界，天天享福享受的话，他会想到天的修的。 哎。
哦。我还在那样想，在天上有菩萨去有菩萨在讲法，他可以去听听那个，说不定就修了呢，有这种可能吗？是不？
你讲一讲了，想想就知道了。天外有天呐，天上有33天呐、
哦，
你想想看好了，你想想看那个菩萨就是偶然来讲讲法，也是很少机会的。举个简单例子，你在人间，你说说看，不是有卢台长在讲法吗？有几个人知道了？你就是上千一千万人的话，你跟全世界几十个亿比，你看算多少啊？
啊、哦，是。
刚刚有多少人吃荤的？你现在如果有本事呢，你现在全部这个国家里全部吃素呢，也就是几千万人而已啊，啊，对不
对
啊？
是的，是的。
啊，
对。
你看看现在多少人吃荤的，天天杀多少鸡啊，杀多少鸭，还吃狗肉，杀狗，啊。还吃猴子杀猴，想一想、
啊、
还杀人打仗，想一想啦。
那师傅，你像这种社会的有的国家那种天灾人祸，是不是是杀业引起的？是工业感召吗？是杀业吧？
当然了，工业感召啊，工业感召嘛，大家都在杀动物啊，天天打仗，因为打不了，两伊战争打到现在，你说哪一天打完了？
啊，是的，是的。
我们从小十几岁，他打到我们五六十岁了哟，看见不啦？几十年
是的，是的，
没有一个酒店的，没有一幢房子没有弹孔的，没有一幢房子是好好的，他们就住在破瓦睡当中的，孩子生出来什么都不知道，读书也不知道，弄件衣服穿，稍微大一点给他们拿把枪，告诉他对岸就是杀死你爷爷。杀死你父亲的人、你要把他们全部杀光，他懂什么？什么都不懂，弄个面包吃吃、啊，弄个汤喝，就这么长大。所以一个人，你想想，这不是叫在人间吗？
是的。
现在明白吗？那我告诉你，那你如果在天上，啊，你大家都在享受，你接触不着，你同样这个在天上，天太大了。所以你不一定听得到菩萨的佛陀的讲话，你也听不到观世音菩萨的讲话，因为人间苦，所以观世音菩萨先下来救我们人间呀、天上很享福，所以他菩萨也没办法去救，他们也不修啊。但是真正的天是什么天呢？那完全是超脱了六道的天，那这个就是菩萨和这个我们佛的境界了，那完全两个概念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您说那个九地菩萨就是佛了。那请问师傅，大约修到九地菩萨，就是即使下来救人，也不会迷失，永远不堕轮回了呢？
那么你看看佛陀就知道了，观世音菩萨、济公活佛，
哎，
他们这种其实在天上已经是佛的根基了，已经是佛了。他们下来只不过到人间来弘扬佛法，就把那个更好的一种天上的一种啊，这个佛的那种好的东西传给大家呀，是这个概念。他传完了他回去了呀，相当于一个老师啊到一个山村小学里边去教课一样，教完了他回到他自己的那个教育部去了呀，道理是一样的呀，他不可能永远在这个山村小学里的呀。所以你像个教育部的人，他跑到山村小学去教，他会为山村小学里那些名啊利啊会诱惑不啦？他会突然之间山村小学里边，哎呀，有个女的，哎呀，特别喜欢他，哎呀，他就怎么样？不会的，他境界不一样啊，他教育部来的。
哦，明白了。那师傅，您不是说过有位大天文学家，您看他是从北极星下来的，但是他从事的是科学研究，没有渡人。请问师傅，从天上下来的菩萨，天上是怎么安排他们的命运的呢？为什么不会让他学佛渡人？如果他没有学佛渡人，还能回到天上吗？请师傅开始。
其实天上下来的科学家并不是菩萨，他们只不过是有的是天人派他们下来的。像有些科学家像阿修罗道来的，你看看很多有钱的人啊，给人间也造福。
是的。
啊，比方说啊，你说说看，有些人长相是不是像阿修罗啦？一看嘛就知道。
啊，一看他的脸就像阿修罗道来的。
叫阿凡达的，你看对不对啊？为什么？他给你造桥铺路呀，啊，这条路虽然他收你一个高速公路费，但是问题他至少你这条路很平坦的。过去你拱啊，你汽车开要开3个小时，他现在收你一点钱，他开1个小时就到了，这也是为人类造福的。但是他这个是福，所以他是天 他这个天不是那个天，他不是菩萨，他没有境界。
嗯，
他是来帮助菩萨，叫他到人间来帮助医学上发明什么东西给人间造福，所以他只能作为科学家，他不能作为精神领袖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
分工不同，
谢谢师傅慈悲开示。
分工不同，分工，嗯，
分工不同。好，好的，好的。嗯，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些同修反映，不是有些小女孩，他们的就是小女孩嘛，从三岁时就有妇科病，不明白这种怎么这么小的孩子有这种病呢？你说传染吗？大人也没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是请师傅开示一下，针对这种很小的孩子有妇科病，怎么去念经化解呢？请师傅开示一下吧。
化解念经就是要消除业障，像这种从小带来的病，一般都是前世的业障所染啊。这种孩子嘛，很简单了，这种孩子前世一定是在色方面过头的呀。所以这边啊，色方面，
是吧？
啊，很可能是一个男的，他很可能上辈子是个男的，他整天玩女人，不知道女人的痛苦，所以当他这辈子让他投女人，一出来就让他承受这种女人的那种啊生理上的痛苦。
哦，像这样给他念几遍礼佛呢？师傅这样？
五遍的，上来就要念五遍的。逃也逃不掉的，
不必啊、
哎
哦、
他只有不停的承受，而且就算念了他还会有苦，而且会啊，是女人的这些啊，这个生理病啊什么病啊，他都会不正常，会很痛苦，肚子痛得不得了啦，啊，整天的流不住血，流不住啊，不停的流啊、
嗯、
像这种我告诉你全部都是让他承受这个苦难，因为他上辈子欺负女人太多了啊。
哦，前辈子就受报了。
哎、所以现在很多的男人，我告诉你，我过去师父看，那时候我很小的时候，我就会看人，啊，一个男孩子长得很漂亮的，哎呀，真的很干净，很好的，不停的玩女人，玩女人，到了大概一个月两个月，当我在看到的时候，看到那个脸像啊，简直像个流氓。
哎呀，
所以你去看好了，他用不着讲了，他什么东西钻进去，他就什么样子就会出来的。你去看一个厨师好了、
哦、
他只要没做厨师之前他瘦瘦的，他做了厨师他出来一定胖胖的啊，对不对啊？你做什么行业你就会像什么样子，你做警察的，你这个你慢慢一看这个警察的样子就出来了，你穿便衣都没用的、
嗯、
看得清楚的，很清楚的，你今天做医生的就是医生的样子啊，你今天做特务的就特务的样子，你今天做啊，比方说是工程师，你就工程师样子，你今天做一个啊，人间不管做什么行业，你就会有行业的气势，就是气场出来，
有气场。
哎，你比方说你今天是管火葬场的，你看他好了，那个他的样子也像个死人，为什么？他没有良心的，他觉得他完全看穿了，他觉得人跟死人跟活人一样。
哎，是啊，真的是。嗯，哎，谢谢师傅啊，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啊。嗯，师傅、啊，下一个问题，师傅开示过做伴娘伴郎，穿类似婚纱的礼服会硬掉婚姻。那么有的人以前不懂这些，做了几次伴娘，而且都是穿的礼服，请问师傅这样还有补救的方法吗？
你就靠他好好念经啊，跟观世音菩萨不停的讲忏悔啊。你去看好了，上次我讲了这个时候，很多反馈啊。很多孩子都说，怪不得我一辈子婚姻都不好，没有一次结得上婚的。有的人倒霉倒得一塌糊涂，啊，婚姻上永远倒霉。为什么？他已经结婚结掉了，命根当中，比方说算命，人家说你有啊两次婚姻，他做了三次伴娘，他没婚姻了，没婚姻，谈一个吹一个，谈一个吹一个呀，就这样。
哎呀，是
不懂呀，你不懂呀，过去没有卢台长啊，还不听啊，对不对呀？
不，对，是的。真的是
怎么样不停的念经，跟观世音菩萨说凡人肉胎我某某某，先要讲凡人肉胎，因为你讲凡人肉胎护法神先原谅你了，凡人肉胎就是说我因为请你菩萨先告诉菩萨，你知道吗，我不是人啊，哦，我不是菩萨，我是人啊，所以菩萨你原谅我啊，那么菩萨就知道人会犯错的，对不对啊？你举个简单的，一个狗做错事情了，狗只要一流眼泪，你马上就想，哎呀，它是个狗啊，算了，不就这样了吗？
对，哦，明白了，明白了哈。 嗯，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下一个问题，就是低调做事的同修发现与相反风格的同修很难相处，尤其是在对方做事出现不如理如法的时候，单独给对方指出，对方说为什么你觉得我做什么都不对。低调的同修觉得沟通和误解经常存在，由经常为对方背业也是很不值得的，还不如不说。请问这是同修的前世冤结，还是修行路上的增上缘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两个都有，因为一个人的性格啊，他是与世俱来，也就是说累积的。就像你做了菩萨，你还是这个性格；你弥勒佛啊，没成佛之前也是这种性格。他做了弥勒佛了，他也是笑哈哈的，你叫他不笑都不行的，明白了吗？济公活佛，你叫他见恶他就要惩罚，见善他就要帮助啊，他还是这个性格，你叫他不做都不行的，明白了吗？所以很多时候只能啊避实就虚啊，有时候你知道这个人的性格跟你不一样，你就去跟他性格相好的事情就跟他去多讲，先跟他性格不如好的事情你就避开他。所以很多人家庭为什么能够维持，因为太了解对方了，所以能够知道他可以做的事情去跟他讲，不知道他不可以做的事情就别跟他去讲，讲了反而会产生更多的矛盾。很多人说哎呀我也是说实话啊，老婆啊我有实话跟你讲啊，外面有五个啦啊，你看我不吹牛啊，不打妄语啊，接下来呢不打妄语家里打起来了。
是
是，对不对啊？
对对对，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下一个问题，就是衡量功德大小的标准是什么？是不是每个人菩萨会根据他们的根基和福报来衡量他们的功德的标准也不同呢？
功德大，这个人慈悲心大，一个人慈悲心大的人做出来功德就大。那么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呢？要用佛的境界来做任何人间的善事或者功德，那么你的功德真的是很大啊！我经常讲，如果你今天发心了，很多人说啊，我跟学师父样子，我也不睡觉，好好的度人，那么他的发心只不过是啊，是学的师父。那么你如果发心我学佛，不是学单单学师父，我要学佛，这么日以继夜的这么去帮助众生，帮助别人，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境界就不一样了。所以呢，其实要以佛为榜样，那么这样的功德就非常大。如果你连以这种人间的一时冲动，同样做出某一件事情，你比方说师父要来开法会了，很多人很努力那么一时是哎呀我真的要救人呐，感动的不得了啊，忙了一个月等师父忙完一走，他开始又开始不努力了。那么这种人呢，他的功德不会很大的。功德大的人是脑子里永远有佛有菩萨，我不停的要做啊做啊做，我一定要救人呐、救人呐，这种人嘛功德就大，哪怕一件小事情他的功德都会震动天地的。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父，就是灵性索取小房子不是会通过梦吗？就是给我们梦吗？例如要什么东西，或者是请出现吃饭，或者是鬼压身，这样都是就是梦里丢要精者。就是为什么既然他们知道我们修心灵法门，为什么不直接了断的开出他们需要多少张小房子，而是通过各种侧面的启示来跟我们要经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这里边有好几种原因。第一种，有的鬼业障太重，他根本没有资格到人家梦里来讲，他没有任何办法，他只能通过其他的方法来提醒你，明白了吗？他没有这个他没有这个正能量，因为他的业障太重了。
业障
还有的呢，就是说他没有正常渠道，但是他想要就像我们现在做很多事情你要等到政府批，不知道等到哪年哪月了。所以很多人的饭店扩展一点，他就自己慢慢弄出去一点，他不讲但是他也得到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这个道理。
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今天的问题问到这里吧，师傅真的很感恩你，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您保重身体。
好，
嗯，
谢谢，
好，再见。
喂，你好。你好。
喂。
你好。
师傅你好。
你好，讲吧，请讲。
师傅，等等。
等等。
喂，师傅好。
你讲。
喂。
听到了，讲吧。
不好意思，师傅，不好意思，我们刚好弘法回来，正在吃早餐。
啊、哦，恭喜你们。
请师傅解梦哈。啊，师傅，对不起，我的喘气。让我喘下去。
好，
不好意思，师父解梦。同修的女儿在冬至的时候梦见她妈妈在卖那个汤圆，那个生意很好。请问师父，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卖汤圆生意很好，说明她妈妈功德很好。第一，汤圆代表圆满。第二，卖汤圆的人啊，是看到果实了，新鲜的，那就是有缘分啊，就可以了。
好，谢谢师傅。那还有一位同修，他梦见在梦中他在那个路旁卖素食，不是卖素食，就是说结缘素食给路就是给信众吃。然后就是路旁两边，然后他还有一边是放在好像个庙一间庙里面，也是结缘给人家吃。然后那位做梦的同修就说他要打包一包素食回去给他的孩子吃，然后再倒出来。然后他就经过那个庙的时候，他就想说啊，我要去看一下那边的素食派到怎样。然后他就经过，但是要经过一个很长的路，然后他就想说我要从就是比较短的路程去看。然后他就经过那个路的有两排屋子，他就在两排屋子中间有一条路，第一条路呢他就觉得很窄，他不要走，他就再走一段，他就看到一条路就比较宽阔，他就从那条路经过去看那个那间庙所派的素食派完了吗。他一经过了就很多信众就很开心说素食派完了了，很开心，好像都很法喜这样。然后他就要到一间屋子还是庙的旁边，走到后面去，他就看到有蟒蛇经过，他就往后退，就不敢经过。然后又要再去，又有一条蟒蛇经过。第三条蟒蛇的时候，那条蟒蛇就看到这个同修。那同修就往后退，那条蟒蛇就走过来，然后一下子画面就变成这个同修他制服了那条蟒蛇，抓住那条蟒蛇就说你今天是观音诞，你不能吃荤的，要放生。然后那条蟒蛇就拼命的吐掉他所吃的那些小动物，然后他就跟那个蟒蛇说你不可以杀生，你要吃素。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呢？
终于讲完了。
不好意思，师傅，太啰嗦了。
叽叽哇哇，你知道太啰嗦就好了。所以我要教育很多人呢、啊。很多人说，师傅啊，看见很多人很啰嗦的人，我们怎么回答？有时候我们不耐心啊。你看师傅耐心不啦？听你啰里啰嗦讲完了，
对不起。
你记住了，像这种事情没有什么大问题的。第一，前进道路上有阻碍，好了。很简单。第二，叫他自己要更加坚强。蟒蛇就是前进路上有阻碍啊，做素食就是他在布施，他在行善。好了。好了。
要布施有麻烦哈、
什么？
不是有麻烦哈、梦见蛇不是麻烦吗？
当然有麻烦了，蟒蛇是麻烦呀。只不过他最后就跟蟒蛇在搏斗，或者把他制服了，他才能胜利。否则的话嘛，他一直有麻烦呀、啊。
啊，那为什么他叫那只蟒蛇说你不可以吃荤，要吃素的？
好了好了好了，就是他在跟自己麻烦矛盾斗争当中的一些情节呀、哎，这是艺人手法，告诉你。好了好了，什么都搞不清楚。
明白明白，师父
好好念心经，
师父对不起，弟子会精进的修，对不起师父，
再
见
再见。喂，你好。喂，你好。
Hello， 是刘台长吗？
哎呀，看见你我最很开心啊。
啊，恭喜啊，听到台长的声音。台长，我梦到绿寿是否讲业障比较少了呢？会不会这样？有没有这样讲呢？
你梦到什么绿寿啊？
啊。
梦到麒麟啊，梦到麒麟还是梦到什么瑞兽？天上的瑞兽啊？
不知道为什么恐龙啊，像古时候那种恐龙飞会飞的。
哦，那是好事情啊，嗯。
哦，不是业障比较轻啊？
啊，轻很多了，嗯。
是的。台长，如果啊梦到啊在梦里有那个灵性，他有讲名字那种，是大概要多少张小房子的？
什么没听清楚，对不起。嗯，
没有灵性啊，如果梦里有些灵性他有讲明是那种是要多大概要多少张小房子。
大概多少张小房子啊？
啊，如果有讲明字的。
嗯，一般21张。嗯。
121张，大人小大人和小孩是一样的。
对。嗯。
啊，台长，功课每天49遍叠叠咒，如果有冤结的对象，可以再练多再加多49遍叠叠咒吗？
可以的，可以的。
可以啊。
嗯。
啊，如果过去有冤结，可以练那个化解冤结的小房子，可以吗？
可以，可以的。
啊，这个过去的冤结有没有讲小房子要多少张，还是没有定的？可以练。好像可以讲练几十张以前的链接全部发掉吗？
都可以的，嗯，
都可以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的。
嗯，啊，发给完链接的小房子是写他的要经者是改写那个发给链接就可以啊。
没听懂？
没有，那竞争那边是写自己的名字，写发给链接就可以。
对啊，化解冤结就可以了呀。
哦，没有关系啊，那几十张下去也是可以啦。
你以后要写进证某某某化解冤结也可以。
哦，
你要写上人家的名字化解他的冤结也可以。
写自己的名字吗？
也可
以
的，可以的，嗯。
哦，写自己的名字比较好啦。
当然啦，写自己的名字很好啊。
哦。好像我好像有，我就找你讲，我这种冤结很多，如果练几十张下去，会不会比较少一点冤结？
你不一样的，你念几十张，你念一张，大概冤结都没了，都跑光了。
哦，一张就够了啊？
可能不啦，可能不啦，跟你开玩笑的，逗你玩的。
明白明白。台长，如果练多了那种化解冤结的小房子，他会跑去哪里呢？
念多了不会，第一不会念多的，第二如果念多了化解冤结的小房子跑去哪里，就是你其他的冤结他也会去化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了。嗯，
啊，台长，我这种杀业很重的，以前你讲看图腾我杀业很重，你没有好像功课没有讲要练那个往生咒的。
我问你，小房子里面有往生咒不啦？
有。
好了，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
明白了。
哦，明白了。
又明白了。
哦，没有什么事呀。
好。嗯。
哦，谢谢台长。
好，再见啊。嗯。
啊。
新年愉快，新年愉快。啊，最后一个。嗯。喂，你好。
喂。
你好。
喂，
你好。
喂，卢台长。
哎，我是。
你好，你好。
啊。
哎，台长，我想问你一下，就是关于佛台的事情。喂。
讲吧，讲吧。嗯。
啊。 然后就是因为我长期都在外地工作嘛，然后在家里供了观世音菩萨，东方台观世音菩萨的像，然后现在我长期都在外面工作，然后一年也回去拜佛大概是两三次，一次是住大概一周，然后现在我想在外地供菩萨，是否是可以拍个照呢？还是只上新香呢？
拍个照就可以了。在外地，你如果时间待得久的，你最好有佛台，能够有条件的。那么在家里不常回去的话呢，你放着没有影响也没关系。如果你觉得家里要收掉，有人反对的，那你就拍个照片，等到回去的时候就拿出来供，听得懂吗？
听得懂。然后就是我现在在新加坡也申请了，也请了多一张菩萨像，我想看看就是这两个菩萨像可以对在不同地方供呢？
应该都可以的，只要有条件你就供，没问题的。
哦，这是没问题的。
菩萨的法身啊，多一尊没问题的。
了解。还有就是台长，我想问你就是当时台长给我看图腾，说我必须要念108遍解结咒，然后我大概念了已经有9个月10个月了，然后现在是不是要降下来呢？
108遍解结咒是吧？可以降到49遍。
49遍。
我今天已经讲了，解结咒尽量念得慢一点，里边的祥中祥，吉中吉，啊，听得懂吗？就是代表吉祥啊，让你更吉祥啊，这两个字念得重一点，听不懂啊？
是什么意思呢？
你念到吉中吉祥中祥的时候，声音响一点啊，你要不要吉祥啦？听不懂啊？
了解，念了
紫天金刚经上中经上五经卫六解经上中部卫六解经上祥中祥吉中吉，
博
若会上有助力，一切缘家化吉祥，听不懂啊？
强变得大声一点，对吗？
对啦，你要不要吉祥啦？咋？
要，
差点叫你傻姑娘了。好啦，
好，强斗强，安慈林金扎金扎生金扎，我今日为如觉金扎，中部为觉金扎，安强中强吉中吉，包括向你助力一切，金加我吉祥，我佛罗蜜，对吗？
对呀、
还有就是然后就是还想我想问你，就是关于工作的事情，就是如果说公司有我是做一个客户，然后其他客户不由我管，然后是如果说公司需要我帮忙管的话，然后如果下属也不太愿意的话，然后如果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如果不帮人家的话也是挺难受的，然后如果怎么说，就是如果一帮忙的话下属又不太喜欢帮忙别的组的人，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很简单，你应该跟上属讲，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跟下属一定要讲清楚，关系搞好，否则就不要去帮，被人家骂死啊。好了，
了解。所以不该帮忙我们可以拒绝的，不是不会说
你尽量不要拒绝领导
啊，
但是你也不能得罪下面，所以像这种情况很简单，婉言谢绝领导，听得懂吗？否则的话他们全部来讲你坏话再搞上去，最后领导也会把你 fire 的，听不懂啊？
了解。
好了，
了解。然后就是如果工作方面，就是如果下属有些不太好，如果我们觉得他们不够理想，做不好，如果我们一般把他们炒鱿鱼的话，会不会不太好，这样学佛人？
这种没有办法的，这种你要吵的话你不要去吵他们好了，你就反映情况嘛，他如果真是个坏人，你反映到上面让上面来处理嘛好了。
了解。
哪
怕这是我们吵架也是没有办法的，对吗？
那坏人要不要打啦？
了解。
听不懂啊？好吧。
好的，
好了。
台长就是关于就是等一下，台长等一下。
好了好了。
我想晚上念经的时候，是不是说，因为我看到开示是，如果晚上10点不可以念往生咒跟心经，那有些人说，摇黑夜的就不能念往生咒心经，那到底是哪一个呢？
你想听谁就听谁的，如果别人说的，你到底听台长的还是听别人的啦？
东方台的。
东方台的人讲的。
啊，对。
那你到底听台长，以我的录音为准了。
啊，了解。
你已经知道台长说了吗？你当然听台长的啦。东方台的，东方台不跟你们一样啊。
啊，了解。
好啦。
就是，台长，如果说你4月会去新加坡开法会嘛？
对。
如果想布施的话，是可以的吗？
可以啊。新加坡的共修会很好的，他们现在如果你要布施的话，他们是。也是慈善机构，政府注册合法的，没有问题的。
啊，了解，这是申请就好了，对吗？
对，你想做义工，去跟他们公学会申请，好吧？
好，可以的。
好了。
谢谢你，台长。
好，再见。嗯。
感恩台长。
好，再见，再见。嗯。
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那么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那么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呢，只能星期二5点钟了。好，广告之后再见。